这个很高兴又回来啊，这个觉得很快啊，特别是听到你们这次那个不响的，啊是吗？
喂，有吗？
好 ，OK， 好。这次来其实最高兴的是听到你们教会有牧者了。北美教会有牧者不太容易。牧者能待长呢，更不容易。这个其实我前两天还是听了一个很坏的消息。我们教会附近一个教会，去年请了一个牧者，是大陆来的传道人。这个大家知道，大概你知道吧，大陆才的，他搁大陆来完，来到北美学院神学就牧会了。这个大陆，因为原来在大陆当过传道人，和在这时候经验是不一样的，所以结果这个一年半 interview， 一年半以后重估，结果来讲被执事会就否定，就是士比山，四个赞同，那完三个就主张走开了。师母就很伤心，其实呀，所以珍惜吧，你们这次能够拼到传道人。这个不过牧师什么情况我一点不了解，我都路上一路睡觉。这个反正我在这一年走过的东西，我看了北美教会，我一直讲，其实不缺钱，不缺有钱的人，不缺有才的人，也不缺有领导能力的人。最缺的就是这些都有，但能够去谦卑地做仆人的人，啊，真的北美教会中不缺钱，也不缺人才，甚至都不缺这样讲道的。其实你们在座的讲说拿一点功夫来讲，应该比我还好。这个也不缺领导才能，许多人都在大公司都很高的管理工作的人，其实就是这些都有，完了能够很谦卑。非常谦卑，那我看谦卑之道其实也没有别的，其实就最简单。你知道我们嘴上都有，你知道待基督待长之后，你会嘴上说很多一套套话。基督徒呢，就这个和本圣经话，你都说的一溜一溜，但是，那个话后面带来那个东西大概缺很多。就比如我们自己都会说啊，我们要谦卑谦卑啊，但你说，哎呀，你这人是挺骄傲的。完你就听着心里不舒服啊，所以说谦卑的话是给，所以我看其实我们别说套话，其实我看其实谦卑之道其实很简单，我看的，照我这年观察或者自己一点，就是在你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是符合圣经的，但如果对方没有跟上，能不能慢一步，就是用中国话说能不能退一步。退一步就海阔天空，就是不要那么特别坚持，你要真坚持，真的相信，就是你这个主意，你这个看法，是合乎神心意的，神一定会能在其他同工心中慢慢给出印证，呀，所以我看这其实谦卑之道就是在自己认为是正确的，符合圣经的。完了之后你能退一步去等候神，用祷告去等候神，这样一个核心同工一定会建起来呀。我是觉得再一点就是，这单主要对你们长子讲了，就是就是说和牧者你们之间，我是建议呢，就是有问题一定能够争取摆到桌面来。中国人平时你知道大家都很完之后就把东西压在心里，一爆发就挺恐怖主义的啊。其实真的应该学人做简单点，有什么意见或者不同看法，你知道人和人相处，尤其中国人上总会有许多毛病的，大家不一样的地方，这非常正常。我觉得直接说出来，直接说出来，尤其是建议啊，我这是这些年来看过听过一个小教会牧会多少年的一位。牧者讲过话，他将近二十年。 我的基本重复的话啊，就是说，对于这里有多少大陆来的背景的兄弟姐妹，可不可以举手我看一下 ？OK， 对于大陆来的兄弟姐妹来讲，属灵生活的第一步基本挑战是奉献问题，特别是金钱奉献。就是我们自己虽然自己都会说有安全感，有安全感，但许多时候我们还是觉得只有钱才有更安全感。所以跟大陆兄弟姐妹来讲，这个第一位是奉献问题，这是考虑你自己什么成长。但对港台来兄弟姐妹中呢，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对港台背景来的兄弟姐妹来讲呢，难的问题是，在教会中不抓权。哎呀，就是说，不要像，福音书应该讲的约翰那样，就是老争做首位。啊，他说是这样的，那他自己说第二条意见就是说呢，就是说一般在一个闹事的弟兄前面，后面，总是有一位什么，大家就知道了，在一个成功的男人，这个后面有一个伟大的女性。但一般在一个爱争吵的弟兄后面大概也有一个在那嘀嘀咕咕嘀嘀咕咕的姐妹，尤其他自己说啊，这个部分讲，尤其是那些比较坚持又因为自己很正派但又有时间不工作就在家待着那样的姐妹容易出事，因为你自己不去做事有时容易琢磨人，要琢磨人都往好处里琢磨还好啊，啊，去用爱心去建造。哦，我这都是讲别人的意见，但我自己观察也的确许多地方，这有七八分真实。所以姐妹们大概，尤其是如果你的先生是教会的主要同工啊，但我这说可能要包括师母啊，这样讲这大家就比较平安，我不是替师母师说话啊，包括师母在内，师母的。就是说，姐妹们大概学的第一步可能就是，闭嘴，就是不要太多话，尤其是对人事上一些东西不要说的太多，不要太多。我相信，如果你们的同工长子和牧者你们之间在组内能够精诚合作，神一定会兴旺这个教会，啊，你们一定能看到神的荣耀啊！其实你们已经看到了哈。就是我自己没想到你们可以这么短时间内找到牧者，而且情况其实你知道，从你们出来一部分人就离得那么近，所以我看弟兄姐妹们，哎呀，度过这段话真是神的恩典，求神继续的祝福你们，所以我这次讲的题目呢，就是一个一般或者自己以前不大愿意讲的，就是在软弱中成长。这个才信主时觉得自己很刚强，这个一下子就觉得自己变成个新人了，这个过去的毛病就一下子全没了，哇，就是像保罗说看呐，一切都成为新的了。这种就像你才结婚那种感觉，或者初恋那种感觉啊，应该说是初恋啊，这个兴奋的过一段的大概就三五个月之后，你就发现哎呦，原来那个旧我呢，其实还在，只是现在开始它比较更潜伏了啊。大陆前面用那叫潜伏，就是隐藏的更深了。我当时有自己感觉，哪件事对我自己提醒很大呢？就是说，应当说呢，我才信主的时候是满愿传福音的，但方法也很愚拙哈。但现在就不会那么传，就传了一圈，几乎朋友就能来都来，不来以后再也不要。老范，你不要给我们打电话了。你跟打电话讲耶稣基督受不了，所以教会每次聚会结束之后呢，就大家都有一个节目，就问这个谁来了，新人来了，哪个人介绍你来了？那也喜欢的说啊，这个我来了，今天范一德介绍来的啊，范老师介绍来的，啊，我当时听得挺得意，还嘴上，你到嘴上你都会说套话啊，感谢神，感谢神，但心里来讲啊，我还不错啊，这么热心传福音。紧接着眼睛就看到那些老基督徒，
有几个，你们看你们来这儿住了这么多年，十几年、二十几年，你就这个半年、一年不见你们带一个新的人过来。一般规律来讲，就是一个基督徒信主三年以后，一般新朋友就比较少。我们大部分时间，尤其教会落红的，都集中在圈里的。所以我就当时就是说，就这人的传福音不热心。等到过一段时间内，其实圣灵就慢慢要我自己反省。这个范一德，你这个人本来就尖刻啊，就是说尖刻。没信主之前，你是直接指责别人的怎么不好。信主之后，你不直接指责了，你拿着耶稣来一起指责。其实里头那个内心没变，没什么变，你还是个爱挑毛病的人。尤其看到别人，你容易观察到别人的缺点。其实那些老信徒的确他们自己没有带很多人来，但你会看到他们精心来教会侍奉，爱心去关爱，他们自己有神有他们带领的地方，天上带领的地方。就像我这上次就建一个教会，几个礼拜前去一个教会，那教会有对夫妇是长老都已经80岁了，结果来讲呢，这个居然晚上去做饭的时候还叫老太太去做，那我那点也顶不住，我那年轻人都哪去了？他们这个年龄应该是我们在那安息被我们祷告的时候，对吧？这个我一说，你就这些老信徒，他们的确那样，可能是带新人不多或者很少，但他那其他方面真是做了很多。你发现，那你应该主要看他们神在那方面用他的地方，但你就拿你自己的长处比别人的短处。所以你里头那个内心那个爱挑刺那个毛病没变，只是你现在挑刺你不知自己直接挑了，你也学会一套基督徒的套话，完了拿到基督教的语言去，那个内心没变，内心没变。哎呀，所以我自己就这一年就慢慢成长，其实成长几年仍然感到自己就像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我真是软弱。我以前会觉得保罗的话你知道吧，是套话，或是一个太过于自谦啊谦虚。其实信主三越长越发现真的是如此，真的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就比如说我自己来讲，这个应该来讲是所谓长项，是讲道，这个这也是教会中主要侍奉。其实上个礼拜去加拿大，我一个人就在旷野里散步，所以去加拿大和你这个感觉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啊。这个一到费城就很会扎个样很繁华，我去到那是纯乡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旁边一家种的地，你们家这是他家地里一块就300 acre， 哈哈哈哈，那个感觉是我第一次感到所谓那种举目望天庄稼熟的那种感觉，原来是这样。我就在一路走的散步就反省自己，不错，你这一年在讲道，但你会发现自己有很多的重复，有很多的重复。尤其是一般会议都叫你讲几样的时候，你大概最愿意讲几样，你又有很多的重复。再来讲呢，就是说你那个深入有时候还是不能深到那个耶稣那个心的最深处。所以其实就保罗讲，就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我们大概这些凡夫俗子有生之年没有一个人能完全摆脱自己的软弱，但这一年反而呢，通过读一些其他书，我就发现感谢神，我为我的软弱感谢神啊。因为多年来这样没信主，在我一直以为我自己是个非常坚强的人，别人也因为我自己很有能力很坚强的人，我从来知道自己软弱，但从来没有在乎到自己的脆弱的地方、软弱的地方。这一年的神在干了，其实，这是你成长的一个机会。甚至你这样说，就意识到你的软弱，这是你生命成长一条路，是求上帝恩典的一条路，去求上帝恩典路。所以，保罗讲的话是真实的。是非常真实的，也是真。他在神面前前面就有谁软弱我不软弱，但这个软弱却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机会。我们就是在软弱中不断成长，在软弱中不断成长。所以 软弱大家都有，可怕的不是软弱，而是这个软弱中我没有都去求恩典，求恩典。等到我们在软弱中不断求神的恩典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软弱就是我们生命成长一个机会，对吧？那我今天先讲的第一个呢，就是你是我的爱子，这是我想这是大家都熟悉的一段话。我们翻到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三章第21节到第22节，这就是讲耶稣受洗的故事。我想前半部分什么都很熟悉了，完了从21节开始就是说在讲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个其他东西我们就在这里就不去过多的去研究，大家注意，就在耶稣正祷告的时候天开了，对吧？圣灵降临，对吧？形状像鸽子，完了又有声音说，这单有的人可以去研究三位一体啊，我们把那留给专家。那对我自己来讲，这段经文中信主时间越长，这个我就越感谢这段经文。这个经文就是最后嘛，就是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刚才唱首歌，我很喜欢那个闽南话啊，就是疼爱的证据哈。这个其实不止闽南，我的母亲，我想她这一辈子，我好像没听她说过爱你这个词，爱这个词从来没说，但她说心疼或者疼啊，哪个孩子我不心疼呢啊，哪个不是我身上掉的肉。所以疼爱这个词是非常实用的啊，心疼。就是在这个点就是说你是我的爱子，是我的爱子，我将我的喜悦放在你的生命上，放在你身上。所以我下面呢就希望大家拿着几分钟，我们学学古代那些教父们，沙漠教父们，他们在呢这个沙漠灵修的时候呢，有一种东西就是大卫讲的，就是 meditation， 就是默想，就是昼夜默想。这个诗篇的第一篇那个翻译出来就是不是昼夜思想，而是昼夜默想啊，默想。默想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一会儿可以安静这么几分钟，你就是第一个字，你叫说你身临其境，你仿佛就是当年退回到耶稣在受洗那个时候，你就来到了约旦河边，你亲自听到了，跟耶稣一样，你听到了天上那个声音，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完了，不要做任何分析，不要做任何分析，就停止在那个声音之中，直到这个声音慢慢融化你的心，你听到那是上帝在你受洗时候也在你心里要说的声音，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直到你确信你是神的爱子，他喜悦你直到千秋万代，好不好？我们再拿出5分钟时间，我们个人每个人单独和神去安静地去交往，你就回到当年的约旦河边。 陈杰夫，安静孩子心，让孩子从心里听到那个最美好的声音。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阿巴父，让我用全部的生命热情渴望，用全部的爱去拥抱这个声音，因为这是你的声音，这是你对我说话。你说你喜悦我，你说我是你的爱子。阿巴夫，就在今天，就在这个时刻，就从这个时刻开始到永永远远，无论这个世界有多少声音，让我只听到你一个声音，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阿巴夫，是的，感谢你，我是你疼爱的孩子，我是你疼爱的儿子，我是你疼爱的女儿。你的疼爱就是我的生命，因为你的慈爱比我生命还美好。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么多年来，其实基督徒也好，或者说普通人也好，我们挣扎最困难一个问题就是确定我是谁，我的身份到底是什么。这个世界上人家用你的工作的成就，你的位置，你赚的钱，你在公司升到多少级等等等等来确定你的身份。我们以前呢，在不自觉中呢，也受这种东西影响。就像我以前，我在没信主的时候，我最确定我就哪个地方能更放范围得呢？那就取决于我自己发表文章的几篇，出了几本书。我发现我这个书文章多出了一篇，特别这个上那个刊物的级别高了一篇，我就觉得我自己哇，特像个人物了啊，我觉得特像我。什么时候开始毁灭呢？就是，就来到美国，就等于从芝加哥飞到不从北京飞到芝加哥，哇，昨天你还觉得自己是个学者，结果突然发现你自己什么不是，成了家庭妇男。你才明白那些东西属于身外之物，不是属于你的，不能确定你。其实你再找这个世界上，真的来讲，没有一样东西能从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能给你确定你自己的。这个和太太才结婚的时候，哇，两个人如漆似胶，哇，他你眼中真好，你真好真好，你真可爱。结果转那段时间说你真可恨，也是他。啊，反正你看他也这样，哎呀，你太可爱太可爱，你这么好，哇，你这么漂亮，完你突然就觉得这张脸怎么跟从我常说从西施到东施，怎么就一瞬之间啊，还是那张脸。其实这个世界上能给予的，这个世界上也能夺取，而这个世界上给予的我们任何一个东西都是短暂，都打上短暂的记号。直到信主的时候，你有天才知道。就当这段话是你用现代化都在穿越，你进到了，你发现当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就认同了耶稣。换句话说，当你受洗的时候，你就认同了耶稣的受洗。在那个时候，你心里听到的声音就是这个声音，就是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不仅是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将近2000年前在约旦河发出的声音，也是现在发出的声音。直到这个声音在你心中真正扎下根，或者说你每一天当你思想到我的时候，或者每一天当你生活中你知道这是对你说的话，你知道那个话正是此刻对你说的，不是过去，因为过去都已经过去，就是在此刻，此刻他对你说
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你才真正找到了家。那么这个此刻的我是什么呢？不是说你现在多好，啊，你现在各方都棒，做得好，啊，教会侍奉也好，今天一天简直都是 perfect， 啊，美国人特别愿意完美这个词啊，今天这完美，不是，就是你现在这个可以说带着伤疤，带着泪痕，有了欢笑，就这么一个复杂的我。但上帝说，我喜悦的就是你。能不能接受这样？或者说，能不能先找到自己真正的身份？当我有一天跟别人说喜悦，把他一看前面，他说可以，你说前面都赞同，我今天几乎没犯罪，那我就是神的爱女哈，我的爱子。那我今天犯罪了，他说我还是吗？我说还是。还是他很难接受，其实许多时候我们难以接受上帝，是因为难以接受自己，难以接受自己，难以接受自己的伤疤，难以接受自己的失败，因为我们内心中深深一种根，就是吧，就是我想我得到的这份爱，我成为爱只是我配得的，是因为我各方面足够完美美好，所以我才被称为爱子。其实被上帝称为爱子的，除了耶稣之外，每一个人都有伤疤。只有意识到自己有伤疤的人，才有一天，才会有一天意识到神是他自己爱我的天父。大家都知道，路德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大人物，了不起的大人物。他和凯波尔尼都说的话我自己非常喜欢，他说你来到上帝面前就成了一个实在的罪人，承认我有罪。换句话说，来到上帝面前的人，你就应该承认你就是耶稣说的去招那个罪人。当你有一天以为我来到上帝面前我就是圣人的时候，我就是圣徒的时候，我就完美的时候，我就是基督代表的时候，你就不是来到上帝面前。来到上帝面前的人一定会知道自己有罪，因为什么？因为你面对最美好的光。因为坦率就是我们之间比一比哈，那当然我们说你比我长点，你比我短点，这肯定都比出来。如果你不用跟别人比吧，你要从德兰修女比，你我的爱心都打很大位号了吧哈。你要从耶稣一比，你就会知道，你只要心里注视到耶稣，你一定会发现自己生命中的黑暗，你就会发现到自己生命黑暗。你不就是你发现，就你做你最好那些地方仍然有不足。所以来到上帝面前的成爱子的人，不是因为你完美，不是你完美，而是因为他接纳了你，而是因为他接纳了你。所以说你来到他面前应该承认，你第一步应该承认就是我的确不够完美，我有许多的伤痕，有许多的伤疤，他爱的就是这样一个我，他爱的就是这样一个我。这个路德最佩服的人呢，是中世纪有个圣徒叫伯纳德。伯纳德是个很有意思啊，这个历史上有些现象都很好啊。这个伯纳德呢是，出身富人家庭，后来读福音书，就是告诉你变卖所有的跟随他，他就把东西都变卖了，完就进修道院，而且大开修道院。这个，而且这个人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至少到目前为止是教宗的老师。我们有的时候把天主教说叫教皇，这是不对的啊，那不是那个翻译，那不是皇帝的翻译，是教宗，就众兄当中的长兄。所以把教宗呢，他给教宗当过老师，而且给教宗写信，就是你怎样去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那个劝慰信等于历史上最著名的书信之一啊，有机会看一下，非常著名。你看到那个时候你要什么，就是说那个德啊，就是那种属于圣徒，那种属于圣徒。他一生在路德因为路德认为说伯纳德你是最圣洁的修士，你知道吗？就像路德那样眼光的人能看中另一个人，那个人一定棒子，简直不可思议吧。结果伯纳德在 临终前他就祷告说，主啊，我这一生充满了罪恶。我相信他说的绝对不是大话啊，绝对不是空话套话，而是因为他真的真的靠近了耶稣，所以在这样大光下，他能自己不能能看到自己生命中哪怕一个很微小的黑暗啊。你就像上个世纪大家知道这个美国被称为牧者，这个牧者我们许多人都读过，就桃树，对吧？桃树渴慕神呢，他是最好的书啊。你在桃树说，他说你知道我经常我每天为一个最大的罪人祷告，那个罪人是谁啊？就是我自己啊，因为他来到光之下啊，来到那个神圣的光之下。所以上帝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完美了，或者有一天当我以为我自己完美了我才配得的爱，我才能配得成爱子，不是这样，而是因为他完全的爱着我们，他完全的爱着我们。那么怎么去看待我们的罪，怎么去看待我们罪？换句话说，我们有的时候讲我们的理论上能承认说耶稣爱罪人，我们有时候这样讲，那问题说耶稣真的爱我这个罪人吗？这个成了基督徒这个罪人，这个有罪的圣徒他爱吗？我是想也是一样，也是一样。我们最难接受的大概就是说，我们在理论上都会知道承认，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洗净了我们的罪，但我们很少去思考，就是当我信耶稣的时候，我真的在信心中信耶稣的时候，耶稣洗净了我的罪，是指着从时间的范围是指什么？是指过去的罪、现在的罪，还是将来的罪？我们大概可能很容易就是说，过去的罪他全洗清了，现在的罪嘛还需要我自己去洗，将来的罪嘛大概罪不可赦，是不是实际上这样？我们很难相信，即使我明天犯罪了，我只要回到神面前，我求饶恕，他一样赦免。当然，我们在这个世上犯的罪责，我们自己承担。我们很难相信，我们很难相信，我们很难相信，就是自从我信了耶稣，我的罪就全部被洗清了。这包括什么？过去的罪、现在的罪、将来的罪，所有的罪，他全洗清，全部涂抹。不再纪念，我们很难相信，啊，我们很难相信这样的上帝，我们所相信的阿爸父是这样一个爱我们的神，啊，是这样一个真的像大卫说是个饶恕、喜欢饶恕的神。所以我说，经常有的时候，我当我自己犯罪的时候，你们知道，人有的时候那种自怜，有的时候觉得啊，我自己要完美了，我才能去信。我知道呢，诗篇中。我知道基督徒，我们基督徒都最愿意读的就是23篇，对不对？其实我这一年随着当罪人的时间越长，我越喜欢读51篇，51篇。大家一读51篇就知道很清楚，51篇大卫是犯的罪不可赦的，对吧？坚韧罪。你说我们这人来讲吧，这个犯点坚韧罪，可你说大卫坚韧罪什么？就是他和我不一样，他真的和神有那么清楚的经历。按就说你那么亲密的接触，你一次亲自就你不应该有这样罪啊！不只是坚韧，而且是谋杀，而且所有的宫廷手段，你会知道那个罪是非常的。但最后怎样？他祷告什么？就是说，神呐、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那个坚韧的罪、杀人的罪啊！而且呢，不止坚韧杀人之后，你这个老婆娶完之后，你还给人家老婆娶完，你还继续跟过，对吧？他是继续过，并没有马上是意识到罪了之后就完了，马上和你就离开了，没有。但他说什么？涂抹我的罪，将我罪洗除净净，洁净洁除我的罪，我的罪。完之后什么？后来第九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啊，因为最后第四节就，你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呐、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我们是神的儿女，并不在于我们从此不再犯罪，而在我们自己犯罪之后，我们以前没有忧伤， 或者自己身上，我们现在照在神面前痛悔忧伤，我们感到难过，我们信主才没有那种感觉，或者那种感觉很薄弱啊。我们信主之后你突然就发现自己有许多东西，但那天我们在神面前难过，我们在神面前，我就记得我自己才信主不久，这个那时候在家有时候看孩子一起读书，有一次那个孩子儿子小子在玩玩，反正就碰到点什么，反正就哭几下，我就给他安抚一下好了。就在这个时候，太太电话，公司电话打来，他说孩子怎么样了？我马上，你知道人的罪性是很那样，我就脱口说啊，挺好挺好，因为我不想说不好。我一说孩子刚才哭了，太太马上就碰着，他马上就啊，你叫安全局调查这样，这个男人和女人不一样的，所以我过去就习惯这样，但那天做完之后，你就突然间就有一种感觉，你在说谎。你说啊，那我就跟说对不起啊，其实刚才碰了一下，但没什么事儿啊，啊，就这样。就是同样的事，你以前没感觉了，撒谎上，但你现在可以有感觉，有种忧伤的感觉，有种对不神的感觉，有种得罪了神的感觉，这个感觉是从神来的，这个感觉。我们在这里就去感谢神，去感谢神，去求他的怜悯。你就该相信神要把你的所有的罪孽都涂抹了，那个唯有不能涂抹就是我们自己不认罪的罪。所以大卫认罪的时候是甚至非要证据说，我那些人而未现的罪，我没有觉察罪，都请你一起涂抹。有一个故事很著名，就是我最近在曼宁书中看到一个故事，说天主教有一位姐妹，他自己呢，多次声称自己听到了上帝跟他说话。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我曼宁的书中有这个。完了之后呢，有一天这个主教就来做调查，当地红衣主教廷就很紧张，就来做调查，就说姐妹你是听到神跟你直接说话？他说我听到了。因为主教也没有经历，他不好意思说这个事是真假，完了说可不可以这样，下次你要再听到神跟你说话的时候，你问一下神，我告解的时候，我上次告解的时候跟神认了哪些罪。大家都知道天主教告解对吧，至少信徒一年跟这个神父告解一次，我不知道主教之间怎么告解啊，反正他有告解，就是你承认自己罪。这个姐妹说好。不久之后呢，他又听到了，宣称听到了神的话。完了主教就带来说你听到我听到，说你我的问题你问了，他说问了，他说那我上次告解的时候跟神认了什么罪？那个姐妹就说，神说全忘记了。这个姐妹到底是不是神的话我不敢肯定，但我相信这句话一定是从神来的，全忘记。因为主教是真诚的神认罪，神就讲就要说大卫就完全涂抹，不再纪念。你知道我们多年有的时候这个我自己在有的时候我们上帝那个观念，好像上帝就是一个非常抠门算小账，特别像我不敢说你的另一半那样，哇！你有每一个缺点都给你记得，哪年哪月你怎么，哪年哪月你生我什么东西？完了有一天你到天堂去看小账，给你算了吧。你那天听到睡觉了，你今天主日崇拜来晚了，然后你奉献时候没多拿出五块钱，哇！我们自己真的，其实我们的心中的上帝形象往往是受我们人间形的扭曲。我们无法想象大卫这样说这样一位神，是叫我的罪孽涂抹。洗净洁除干净涂抹一切的罪孽，因为我为我的罪忧伤痛悔，我在你面前忧伤痛悔。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个神，如果神要追究罪孽，哪一个人能站得住呢？我不知道你们在这注意，如果神要追究罪孽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大概唯一的地方去就去地狱了，没有第二个地方去。你说神要查我们的罪，查我们自己的，不用查罪，就查我们软弱。我给罪都不查，查我们哪一个人不软弱呢？我们难以接受，就是我们人心中有种那个很自高突性的时候，信主如果有我完全靠我自己能成圣，我要配得啊。其实真正圣徒的感觉上，就是他记得做的最好的东西，他那怎么样也是不配的，也是不配的。啊，这不是。自卑， 而是什么？而是仰望真正的崇高。但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讲这种我不配不配，就面对那种自我拙见，不是。当我们说我们不配的时候，我们不是说盯着自己的不好，而是我们真心看到了耶稣基督的美好。就像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我们也怜悯别人，对吧？这跟夫妻吵架的时候我们自己 也怜悯对方，但是我们再大的怜悯，我们能想象到如果你真的注视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怜悯那些逼迫他的人，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就会知道我们的怜悯真是微乎其微。因为太太好，丈夫好，再怎么气你，没赶紧把你们钉在十字架上吗？别人没敢钉十字架，拿一个棍子打你一巴掌都不大敢。你会想，在那样痛苦下，他还饶恕了。所以你就看到，任何饶恕是真正上的饶恕。所以我们当说到自己不配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盯着自己脚下摊那滩水，自己身前那堆垃圾，而是看到了天上那位神，看到在我们心中那位耶稣基督。看到了他无比的美好，看到美好。所以这是我们自己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成长神女儿的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就是说我们自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啊，无论我们怎样好，而是因为他真好，他爱着我们。我们是被接纳成为上帝儿女，我们是接纳。所以说保罗这讲的很清，这个约翰福音这里，对不起，路加福音讲就是你是我的爱子，你是我的爱子。那这一点来讲呢，这个爱子是一个罪人，但当我们自己意识到自己是爱子的时候，你首先你意识到什么？就是我是被创造的，我是被创造的。我是被上帝，我的生命是被创造的，啊，是上帝创了一个无比宝贵的生命，无比宝贵的生命。圣经中犹太人，好像今天这里有许多人，犹太人有部经典，大家都叫塔木德啊。塔木德中就讲了一句话，说一个人就等于上帝的全部创世。或者一个人就等于全部世界。因为什么？因为人首先是以个体被创造出来的。当圣经这样告诉我们，是为了教导我们，无论谁毁灭了一条生命，圣经便认为是去毁灭了整个世界；无论谁拯救了一条生命，圣经便以为他拯救了整个世界。就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有一点也很清楚，我们知道我们是作为独立的个体被上帝创造出来的。这是基督徒或者基督教归人的一个基本的看法，你不是人民群众的一份子，你不是大众的一个，你是独一的一个。一个叫什么？就是说从古至今，古往今来，普天下没有第二个人与你相同。你们观察双胞胎没有？我观察过，双胞胎也不一样。每个人都被上帝独特创造出来，在上帝的心中你无比宝贵。我想我们自己都知道耶稣所讲那个比喻，对吧？所以你看野地的花，你看上飞鸟，他说你们不比那些飞鸟贵重多了吗？我们能不能知道？因为你知道这个时代一个重要吗？就是人的自卑啊，其实自信心不足哦。因为许多时候为什么自信不足？因为我们的眼光是平视的，我们同周遭人比，对吧？就比如说你比如说这个时代就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是这个时代对人最大的一个迫害之一，就属于年轻。你看所有的广告啊，几乎很少有年老的上广告，对吧？你看从这些明星反而出现的话，一个都漂亮极了，帅极了。你天天按那个标准，你会觉得自己活得真是，你就觉得自己真老了，真丑了哈，真丑了。这个其实是真的，你看圣经讲的不这样，就包括女人，圣经讲的说女人才德的女人，啊，是这样评价。但现在这样，你知道，现在越来越偏向就说你外表，啊， 而你外表这个东西在什么？首先看你的穿戴，对吧？就是当你按照这个一点的话，你就属于世界了。当你用他人做你比较的标准，按照广告去生活来判断，你就属于世界了。属于世界之后，你必定陷入世界的咒诅之中，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中，你看你自己挺烂的，不怎么样，不怎么样。我常跟别人开玩笑，就即使你在你专业上非常突出，已经得诺贝尔奖，我估计我们这里肯定没有啊，就接近了哈，或者这样，就是你接近得诺贝尔奖，你会想诺贝尔奖又算什么，对吧？诺贝尔奖那人得奖的，如果那人奖一想到爱因斯坦，就觉得自己得诺贝尔奖也算不得什么诺贝尔，对吧？爱因斯坦估计见到了德莱修女也感到很羞愧，啊，德莱修女自己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啊，所以我们真的如果比较的话，我们就发现我们真没有价值，我真没有价值。你像我自己，我少年时代就学，大学毕业后就觉得我这辈子如果能写个三五百年后还有人读的书就值得了。那现在开始真的啊，第一本书出来的时候，在那是89年的时候啊，特自豪，我写书了，跟别人就是89年的国内青年学者写书的非常少，跟别人讲话自觉不自觉都慢慢提到那个话题上哈，意思看我都出书了，写书。其实那时候到图书馆之后，你就看到很多书，但你还觉得很有特色。你等到你自己到看到更多图书馆、更好图书馆，你说，哎呀，你那本书算什么？那其实今天到目前为止，已经写了10多本书，你真就不会像过去的那样感觉，你就觉得不代表你。我们如果以世界的标准去，你知道这个，我们从小培养这个时候就是和别人比，和别人比，就是什么？你要接受世界的标准，啊，我们华人大概这点更厉害，对吧？我经常讲的，你家孩子学钢琴，我也学钢琴，你学雅马哈，我也买雅马哈，你去旅游，我也去旅游。你上巴黎，我也进罗浮宫，对吧？但有一点跟你一样，你在蒙娜丽莎现在前看3分钟，我绝对不会看5秒，对吧？啊，原来就那么回事。我们跟别人比得过，当你跟别人比过的时候，你就把你自己消失在群众之中，你就变成一个没有个性，而这个群众之中，你会发现你一定失去你的价值，因为你和别人比，真的，你再棒也不行，对吧？就像我们这里人，你说你自己再女生再漂亮，你跟好莱坞那些女的比，那大概只有自杀一条路了，对吧？男的也一样，你说你再魁梧，你和好莱坞那些比，你也没有办法了，活不下去了。你接受世界标准，你能消失你自己，消失自己，你必然带着咒诅。但是神是把我们自己做一个每一个人都会单独个体创造出来，我相信这一点。我越观察这个万物的时候，我就相信这点，我们不是批量生产，我们不是统一个型号一个计算机吸尘器，我们是被单独造，而这个换话，我毁灭就意味着一个宇宙毁灭。我讲过，前不久我刚上这个加拿大瑞金呢，李贾纳，这个我就早上出去散步，因为那我发现是灵修最好的时候。走的时候，你走路边就看到，我最初以为是野草，最后发现其实是野花。那个草上最后就生有拳头大这么一个蛹团，就是就像那个蒲公英单来那个团，但比那个大这么大。那我也其实去的时候我自己就看过没在意，回头时候我就有点好奇，哎，我说这么大团，我就蹲一看，一看我就吃惊了，因为我在上面看的，因为一早从一个模模糊糊团，其实它里头有几十个，都就这么大一团嘛。里头几十个这样菱形的小团，就是那个绒毛，而且一个就像一个小杯子，它叠正好是个锥形。我当时就感到吃惊，因为你就好像那么多锥形那么完美的弄在一起。完了之后，你第二次去看，又看，第二天早上去看之后，哎，我突然发现那里居然每个里头有花心，里头那个绒毛的中心的底下都有一个小橘黄色的一个小圈，就一个小圈，而且它这一个小杯子的那个形状，那个小绒毛里头，这个那个网直接是 居然织成了网，而且网呢，这个每个网都不一样，我就可以摘一两网，就这块都不一样。我都为我自己发言觉得自己挺伟大的，我现在很少有人敢这样发言。结果我这么一讲之后，那个营地有人就感兴趣，和我自己出去走。我们走的正好是那天中午，将近一点多，完就蹲下看，一看之后我就吃惊了。正好中午的时候是阳光几乎接近直射，我刚才讲就是它那个小的金圈，结果那个圈里发光，你就看到带有淡淡的金光。我怎么就那一刹真金属的大部分就被雷倒，就一朵野花结的种子，当你真的全神贯注去看，你就发现就在那个时刻你真的就知道了什么是永恒。早上你看不到，因为早上光没直射下来，如果阴天你看不到，阴天看不到。所以兄弟们，我们知道有一天看到自己，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被单独创造出来的。你会单独创造，是上帝出于他爱创造我们出来，他在我们的生命中一定放了一些非常独特的东西，是他人不有，没有，没有。啊，我常跟别人开玩笑，我在家里你这个不能唱歌，我一唱歌，你太太和儿子就开玩笑说：“爸，我们没得罪你啊，老公，我没得罪你。”我说：“那我也不敢得罪你们了。”哎呀。但我觉得我对文字的感觉就稍微好一点，我对文字有感觉，对文字有感觉。每个人都，这就是现在是就是 you are special， 每个人都死的那个你是特殊的，独的一个，一定上在你生命中放一什么东西，我们切不可轻看那一点，那是恩典。上单班我们每个人放的不一样，有的是五千两银子，有的是两千两银子，但一定放一些东西是唯有你独才有的。所以我们自己有一天呢，遇到自己生命时候是上帝爱子，我们是被他亲手创造，我们被他亲手创造，并且他把他自己美好的东西的一部分放到了我们的生命中，报上升。那么我们也感谢神，我们看到在以往的生命中我们辜负这个恩典，我们去没有去相信他，和我们自己在一个爱子就成了一个逆子，我们在人生的荒野中流浪，我们要走自己的路，那条路是死路。那么直到耶稣拯救了我们，耶稣拯救就是我们当看到自己是爱子，我们不但要看到我们自己是被创造的，而且由于要看到什么是被拯救，我们被拯救，耶稣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喜悦，因为拯救我们这一位要做我们的朋友。所以当我们自己的讲我们成为神的爱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被拯救的，因为上帝通过基督拯救了我们，拯救了我们，我们就迁到爱子的国度中，我们就进到神的大家庭中，我们就成了这个大家庭中众多儿女中的一员，非常要非常珍惜这一点，要珍惜这一点。我今天跟你兄弟啊，那么我直接提点的嘛，就是珍惜这一点的嘛，就珍惜教会，要在教会中生活。我知道我们这尤其知识分子学的时候，我们大概都不愿意受管啊。我是个最不拘束人，今天晚上还想要不要穿短裤来去讲道，后来还是算了，因为倒不是因为怕你们挑毛病，而是因为怕。因为我来华对旅馆的冷气特充足我上个礼拜在加拿大我就一直讲你我知道有的人看不惯啊，这个其实我觉得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不知道，就是我们有一天真意识到我进入到这个大家庭中要珍惜教会。我还从反面来说，哪个教会我今天待哪个教会都有毛病，都有毛病，哪一个传道人都有毛病，王牧师不在啊，因为跟你接触时间太短，看不出毛病。每个长老都有毛病，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你会想，如果每一个同工都完美无缺，你的压力多大呀？所以神把一些罪人召在一起，一直告诉他，哎，你别看，所以你没像他得的是胃病，对吧？但你自己也常感冒啊。这个我们这样就可以彼此就互相担当，真的，我后来发现真的是恩待我们。你说神要给你出来，你们教会真正有一个德兰修女在你们教会中，你说这姐妹们，你们哪个敢穿一下漂亮衣服了？你肯定不敢穿了，对吧？哎，我们没有办法。真神的有时候帮我们，这你看你同工不完美，看到传道人不完美，看到你的长子不完美，起码你要神的怜悯，因为这样别人就可以接纳你的不完美。所以接纳去教会，接纳教会什么？就是哪个教会的毛病，不要去挑刺，不要动不动就想走啊，除非是神亲自带领你。如果神带领你，你一定会给你印证，一定会给你印证。其实在教会待着都会受到伤害，都会受到伤害，最可怕有的时候会受到我们传道人的伤害啊。其实我们又说真是无心的，我想想，你就想做个传道人，你就比我这样，我知道我有次到一个教会中去讲道，完之后呢，这个那个讲道我结束之后，那个教会的姐妹就问他传道人说，范老师今天来，是范传道来今天是不是说我呀？其实这个传道说，他范传道连我都不太熟悉，他以为我到那个教会去讲道，肯定他对牧师有意见，后来才知道他对牧师有意见，可能牧师就把这个想法传道给我，完了我再借讲道讲他。我说我太，我后来想看，我也不至于那么便宜啊。你牧师说的话就讲，其实真的不要去在教会待生活。我大概年龄越大，不要过多去挑刺，除非真的是有根本上的问题，这个没有办法回。真大家学会多一点建设，多点容忍啊，用这句话，多种花少挑刺啊，因为玫瑰还带刺，对吗？对不对？所以真的来讲，有一天自己意识到自己在神的国度中，就好好的在教会中建设这个家。建设这个家，使这个家呢真的来讲成为我们自己可爱的家园啊，我可爱的家园。我非常感谢神，真的这一年中其实就是因为教会这个家给我自己一个家，也包括给我孩子一个家，给我孩子一个家，真的你就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庭。所以有一天真的知道自己是爱子是吧，就是你心中对兄弟姐妹有一种属灵上来的爱，不是天然，就是你真的觉得他亲，真的是亲啊。我真的感谢神啊。这一年真渐渐这种感觉越来越强大啊，真的见到教会的兄弟们，其实真的不说话就感到啊，就大家心相都呀，因为同个耶稣，真的血上都不一样啊。甚至你将来原来有些挑毛病的人啊，就像我自己才到我们教会的第一次讲到我的母会啊，我讲这个你千万别跟我母会讲啊，开玩笑讲。讲完之后，啪，有人就打电话给另一个传道人，另一个传道人告诉我说，你讲话有讲到有没有什么毛病，有什么什么毛病，你们教会一个执事告诉我。完了第二次讲到又有什么什么毛病，到第三次我把他挡住了，我说你不要再跟我讲，我说我不想听，耳不听心不烦。我说那个人既然我这么忙，他应该直接跟我说呀。对不对？说，我说连这点的光明正大都没有，我不相信他是来自神的意见。我说你也别传，你传了影响我的信心。我本来就挺软弱的嘛。其实多年过后之后，当时一开始还真想知道大概是谁讲的这个话，因为你教会知识就那么五六个人，你三次讲到他三次提出来的问题，你就怀疑这应该是同一个人还是三个人？要是三个人就惨了，对吧？当然你自己缩小为了安慰自己，还说就一个人嘛，那就一个人，你自己就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人，因为那个人平时怎么样啊对你。但最后我看一下，就你问也不要问，他既然都不敢说了，就这么他底气不足，对吧？也不是什么大了不起的事儿，就这么他爱挑毛病，像你过去一样，这个你以后好好讲就是了。那到今天其实那几个人还都在我们教会，我真的就这些东西全没了，我见哪个都挺亲的，他们见我都挺亲的。我估计那该忏悔，他们自己可能跟神祷告，听他们祷告哈，犯弟兄改变毛病。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心要去宽点，在教会中相处，就是真的在家中 有一种东西你会觉得你是神的爱子，他也是爱子，就像我们家里有兄弟姐妹多着有一点都不一样，没关系啊。我们有时候打一打吵一吵闹闹，但我们还是好兄弟好姐妹，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成为爱子，你必须在众兄弟姐妹之间才能一起迁到神的国度。那么最后我再讲一个东西，就是说在基督内我们能怎样，当我们自己说到我们是爱子的时候，我们能怎样去接纳自己这个荣格呢，这个上世纪心理分析大师荣格说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你知道对一个人道德健全人格健全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能接纳自己啊。他说的也很有意思啊，他说他当他是精神分析大师嘛，就是好多人去看病，这些人大概都属于心理这个非常自卑扭曲，而且大部分是基督徒。他说牧师治不了放在哪，就是说我后来发现那个病在什么，就是我们如果成天只讲人是罪人罪人罪人，不讲神是你是爱子爱子爱子，你不让他看神的恩典高过你的罪，恩赐大过你罪，人就容易陷入自卑中啊，自卑中。就像有一天我觉得不久前遇到一个台湾来一个弟兄，很好的弟兄，一看小孩就跟很单纯，完了这个严重抑郁我就为什么我就问他为什么就是在性关系上有一点点错误，犯过一次错误，和小女孩胡闹了一次，完了之后就整个心里就崩溃啊，崩溃完了跟神就不断的认罪认罪认，他说只有认罪一个多小时以上他在心里他能放松啊。那最后我说你放松了，我说神可难过了，我说就是像你犯点错，我说假如你自己犯了错，我说你跟你母亲需要一个小时，他不用，他两三句话行，我说你母亲两三句话都能原谅你，何况天父。我们很难想其实自己就不单接受自己，因为你自己原来心里有个心愿，我自己完美无缺的，我非常棒，突然间有问题你就受不了啊。我们自己很难接受我们自己生命中幽暗的地方软弱的地方黑暗的地方，因为我们自救不自己孩子就保了，我们希望自己像上帝成为上帝，能配得于上帝做哥们儿，能配得于耶稣做哥们儿啊。如果说你根本就不配，你最配的时候你离上帝还有十万八千里之遥，我们大概很难接受。所以荣格就讲了这个我们自己人格成长的一个地方，你要最关键的地方就是你要听到那个声音，就是说我渴了我饿了，我在无衣没有衣服赤身裸体，我无家可归，我在监牢中我病了。你知道这个谁啊，这就是你最小的弟兄，其实那个弟兄就是你自己。那个最小的弟兄，我们有时候讲啊我们去爱别人，其实那个最小的弟兄就在你生命中，他渴了希望你用属灵的粮食去喂养他，他饿了他自己感到失去了尊严，他自己犯了罪，他自己被囚禁在坏的习惯中有种种种种的不足，你要去接纳他，那就是你自己的一部分，那个就是你要奉基督的名去爱那个最小的弟兄。你爱那个最小的弟兄，你就是爱基督了。换句话说，你要奉基督的名要爱你生命中那个最软弱的弟兄。什么事？就是基督离你并不远，就在你那个最小的弟兄在你自己里面向你呼求，请你爱我，求你给我一杯水，求你给我一件衣服穿，求你留我坐，求你不要老去咒诅我，老不要去抱怨啊！求你能饶恕我犯过这些错误啊！我们要学会去接纳，你接纳的不是你自己，你是接纳在你自己里面的基督。当你有一天用基督的爱去接纳他的时候，你有一天能真正确信你已经被基督接纳了。因为什么？因为你居然能接纳你里面最软弱的。
那个最软的弟兄就是你。当有一天你真正去接纳了自我之后，你就可以人格上就可以什么，就可以容忍自己的不完全，容忍自己的不完美，甚至也容忍自己可以跌倒犯罪。只是当你这一切都怎样，你去爱你，你去爱他，你去给他一杯水，因着基督的名你给他一杯水，你懂吗？因着基督的名你给你自己一杯水。所以得来修女一生的座右铭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啊，我渴了。我们其实在自己成了爱子之后，你能不能去爱，就是你要听到你自己生命里那个呼求，我渴了，我渴了。完了，奉基督的名给你自己一杯水。当你这样一天可以接纳自己的时候，你知道生命就可以去向前进。你成为神的爱子，并不是因为你完美无缺，而是因为神无比的美好在吸引着你，吸引着你，是你自己既在最软弱的时候，在无助的时候，在犯罪的时候，在跌倒的时候，你可以凭着他的恩典去站起来，你可以站，你可以去呼喊阿爸父。所以我们确定自己的身份，我们永远要确定一点，作为一个基督徒，就是意味到我永远意识到我是神的爱子。所以如果你生命中有一个声音从现在直到永远要听到的，就是上帝在你内心最深处说的这声音，我爱你，你是我的爱子，你是我最疼爱的儿子。即使你的父亲伤害过我，你即使你的母亲伤害过你，即使他们不爱你，你也要永远听到这个声音，我爱你。阿爸父对你我说，你是我最疼爱的女儿，你是我最疼爱的儿子。无论这个世界发什么事情，都不可能把这个爱隔开。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说极端，就哪怕是你犯罪，哪怕是你跌倒，哪怕是你软弱，哪怕你无知，就这一切都不能把上帝与你的爱隔开，因为你的阿爸父真的爱你。不是因为你去到你的软弱，你的无知，你的罪过，而是因为他既在你犯罪的时候，在你软弱的时候，在你无知的时候，在你叛逆的时候，他还在爱你，只是他伤心，只是他伤心，只是他希望你回到他的爱之中，去用双手去接抱他爱。所以兄弟姐妹们，这就是我今天第一讲，就盼望之中，我真的希望我这讲其实你自己记多少都没有关系，但永远让你心中回响那个声音，就是什么？就是你是我的爱子，我爱你，我喜悦你。尤其是当你低沉的时候，当你自己郁闷的时候，当你自己要放弃的时候，当你自己受到伤害的时候，当你自己不满，就当我们生命中一切负面的情绪事情出现的时候，不要去注视那些东西，去安静地听这个声音，听永恒中那个此刻神对你说的声音，我爱你。你就把这个话语，你自己的最简短的祷告，主啊，感谢你，你爱我，我也爱你，好吧，我们一起祷告。主，就在此刻要我们进到永恒中，也就是进到你的爱中。我们真的好像看到将近两千年前你在约旦河受洗，河水是那样清澈，人生是那样的欢乐，你站在水中谦卑的受洗，有声音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阿爸父。当我信了你，当我受洗成为你的儿女，我发现这个声音
也是你在心中响起的最美好声音，也是我渴望一生之久听到的声音。阿巴夫，你知道，你深深的知道孩子多么渴望听到这样的声音，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阿巴夫，感谢你说的这样的话，因为你说的话直到永永远远，即使天地都改变了，你的话永不改变。阿巴夫，一生之久，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让我自己听到这一个声音，因为这声音就是你对我的爱，这声音就是你和我同行，在爱中一起走路。阿巴夫，带我前行，因为你爱我。孩子为此献上感恩，并且告诉你孩子一句心里话，阿巴夫，我真的好爱你。这样祷父母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